好，接下来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翻到听我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三节，翻到听我来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十五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十五主日，总共有四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祷告呢？因为这是上帝向基督徒所要求的感恩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又因为上帝只将他的恩典和圣灵赐给那些不断的诚恳向他祈求并感恩的人。蒙上帝悦纳的祷告，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呢？第一，必须从心里指向那位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独一真神，祈求他命令我们向他祈求的事物。第二，我们正确并彻底的知道我们所需用的和我们的愁苦，好叫我们在上帝神圣威严的面容前谦卑。第三，我们完全确信，尽管我们不配，但他必因着主基督的缘故应允我们的祷告，正如他在圣经里所应允我们的。上帝吩咐我们要向他祈求什么呢？向他祈求灵魂和身体上一切所需用的，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自己在教训我们的主导文中所包含的。什么是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今天开始我们 海德堡要理问答开始来学习啊有关祷告的内容。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需要祷告。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98问问我们说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回答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愿，祈求合乎把他旨意的事，承认我们的罪，并感谢他的怜悯。各位，祷告在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里边给我们啊几个祷告的啊方向，他是怎么说？祷告是什么？就是向上帝祈求，对不对啊？还有一个什么？向上帝呢感恩，还有一个什么？表明我们的心愿，然后呢求他的什么怜悯，是奉基督的名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愿，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承认我们的罪，并感谢他的怜悯。这讲起来可能有一些人还不懂，那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清楚，重生之人就是遇见了主，回到了又真又活的主面前。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活在世上是怎样的日子啊？以弗所书第二章说，那时你们在世上什么？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日子。也就是说过什么日子啊？我行我素的日子。上帝在这里，却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看。但是一个重生的人，他认识了上帝，也就是遇见了主。当你遇见了这位主的时候，你一定有说不完的话，有很多话要说。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不会祷告你的生命肯定是有问题。就像新婚之夜，新郎跟新娘遇见的一样，很自然就会有很多必要的话要说，并且觉得越来越有话题，感觉时间总是不够，如同遇见知己一样，有很多话需要倾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祷告就如同在上帝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各位，你今天遇见一个人，遇见一个又真又活的人，你怎么可能一句话都不会说呢？除非你对他什么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者除非你根本不了解他。如果你重生了，就代表你已经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所以你认识的人，你一遇见什么话都没有，这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新婚之夜，新郎跟新娘他讲什么话都不知道的，这个婚姻肯定是有什么，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跟上帝有说不完的话，可以向上帝什么倾心吐意。 什么叫各位你们有没有向上帝倾心吐意啊？你有没有向上帝倾心吐意？你的祷告可能就是什么？哦，牧师说要祷告啊，听跟着他学，他念念有词的啊，祷告文我也来背一背。然后呢，你甚至有人说啊，某某人，你给我写一个祷告，吃饭的时候祷告怎么做，然后睡觉之前祷告怎么做，晚上啊家庭礼拜的时候祷告怎么做。各位，我并不是说不可以学习别人的祷告文，但是你只是拿着别人的祷告文僵化的在上帝面前念了一通，说明你根本没有知道什么叫祷告。主耶稣的门徒看见这个啊，施洗约翰有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所以主耶稣就过来怎么样跟他说，你们祷告这个心态正确的啊方向，所以就告诉他们。所以当我们一遇见主的时候，你一定会认罪啊。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一定会向上帝怎么样认罪啊。重生的人首先认识上帝的什么，就认识上帝的圣洁公义，然后就认识到自己的什么败坏，对不对？认识到自己得罪上帝，我根本没有资格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主啊，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这不是客套话，是真实的生命的认识，认识到上帝圣洁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得罪他。然后一个重生的人一定认识了基督的福音，他就很真实的去接受福音，然后呢因着得到这样的救恩，他会向上帝怎么样感恩，他会向上帝感恩啊，很自然啊，因为他知道我得了什么不配的。不但感恩他，因为他还要在地上生活，所以他还会向上帝怎么样祈求，求上帝加给我们力量，能够照着他的旨意生活，身体灵魂所需要的一切都向上帝祈求。所以一个重生之人祷告就是他自然的生命规律。如果你一天到晚从来想不到祷告，你从来也不会祷告，你一定不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句话大家要知道，会祷告的不一定是基督徒，会祷告的人下地狱很多啊，对不对？圣经就说了嘛，那时我不是奉你的名祷告赶鬼吗，对不对？会祷告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但基督徒一定会祷告，基督徒一定会祷告，成为基督徒也一定从祷告开始。成为基督徒的之后，第一件事情你一定会祷告，马上就会怎么认自己的罪，并且一生成为祷告的人生。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这一生就成为祷告的人生啊，可以说不会祷告你一定不是基督徒。所以重生之后，新生命和老旧我一定会征战的。重生之后就有了新生命啊，老我还存在啊，他们一定有什么叹息啊，有叹息，然后什么在叹息之中还有什么仰望，因为基督徒面对征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叹息，也一定会仰望。 他们一定有恳切祷告，面对征战，有忧伤痛苦，也有得胜的欢呼，因为他们为罪忧伤，为失败而怎么样而痛苦。他这一切征战的忧伤叹息痛苦，还有什么得胜，得胜之后他们的欢呼，这一切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什么倾心吐意啊，倾心吐意。所以你今天你很难受吗？你很有压力吗？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他最乐意听你的祷告。所以一个重生的人很自然看到自己蒙恩的福分，他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28-29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好，说明一个重生的人，一重生开始他就怎么样，他就做神的功。做神的功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自我反思开始，追求长进开始，守望自己，治理自己，治理自己的家，守望教会。所以他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就是一个爱灵魂爱教会爱圣洁的人。看到自己有很多败坏，也看到自己整个教会的事工有很多的无奈，他怎样带领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生活的处境当中，他会体会到很多的无奈，在这些无奈当中，他就会向神什么求帮助啊，他就很自然的会求神帮助。所以祷告是基督徒所必须的。在上面一段时间我们学习的是十诫的生活，也就是过感恩的生活。上面讲到第44主日的下面说，既然今生无人能完全遵守这些诫命，为何上帝将十条诫命如此严格的命令我们遵守呢？下面回答怎么说？首先叫我们在这一生中可以学习更多的对自己罪恶本性的认识。一个重生的人面对上帝的律法，才知道我原来是什么呀？全然败坏的。那如此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越来越竭力地寻求罪的赦免和公义。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还在得罪神，行得不完全的时候，你回到上帝面前怎么样求上帝赦免你的罪。所以早上我们学习过，我们一生都是在怎么样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查验过程当中是借着什么来查验？就是借着上帝的律法。面对上帝的律法，我们深深知道我们得罪上帝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会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再者呢，我们要继续努力并向上帝祈求圣灵的恩典，好使我们越来越变化成上帝的形象，直至永世里我们至终能达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说，面对 上帝的律法，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亏欠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怎么样，更多的长进，需要更多的得胜。那这样的得胜你靠自己有办法吗？你没有办法，你靠着自己你会常常失败。所以你求主借着圣灵的能力赐给你力量，能够得胜罪恶，越来越完全。所以你一个不会祷告的人，除非你是一个从来没有犯罪的人，一个不会祷告的人，除非你是一个从来没有领受过上帝恩典的人，一个不会祷告的人，除非你是啊，走天路不需要主的帮助，你靠自己能得胜的人。所以一个你从来没有犯罪是不可能啊，你不需要主的怜悯你能得胜是不可能，接下来的道路没有需要主的供应你是不可能。所以基督徒是必须需要祷告的。好，那祷告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祷告啊，有公祷啊，公祷的话也有什么教会的公祷，还有什么家庭礼拜的啊，家长在家庭礼拜当中带领的公祷，还有时候呢，我们一群人在啊教会在一起开会，或者在商量什么事情，或者我们在学习啊，几个人在一起，或者呢一个啊，像从前改革中教会有一些社区里边，这个社区里边有设立他们的什么，自己在一起学习查经啊，或者怎么样啊，他们一小部分人有一个人在那里什么，他要啊带领公祷。所以公祷的话呢，是代表全会众实际的需要向上帝敬拜，并且什么认罪感恩和祈求，还有一个什么个人私底下的祷告啊。除了公祷之外，我们还可以还需要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有个人私底下的祷告，还有什么生活中随时的祷告。圣经中有一个人生活中一遇见困难马上就呼求的，圣经有特别的例子，祷告中只共只有中文只有四个字啊，彼得将要沉下去的时候马上说，主啊救我，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他来不及祷告文怎么长，他马上呼求啊上帝。好，那关于公祷的话呢，那刚才我们提到几种祷告的方式啊，那几种祷告的方式呢，我们都要知道一些分寸。公祷的话呢，今天如果作为牧师在会众面前带领公祷，你必须最起码要用啊会众能听懂的话语来祷告。今天在这里我如果用英文祷告，那你们都听，大家都听不懂，那怎么办啊？这个大家没有办法跟你讲阿们。还有呢，必须要有啊合适的啊声音，能够使众人都能够听得到你在讲什么，听得到你在讲什么。如果我祷告只是一个在公祷，我在那里怎么样低声啊，声音很低，你们根本听不到我在讲什么，那你们跟我怎么这个会场就变成什么非常混乱啊，像一些假教会一样，他们有什么有同声祷告，所谓的同声祷告，他们就像一个菜市场一样，我们大家出声同声祷告，你这祷告他这祷告，祷告这样菜市场一样非常乱。但是一个公祷必须要有一个人什么带领着祷告，根据实际，然后呢大家能听得懂，也能听得到你的声音。然后呢刚才提到教会的公祷，家庭的礼拜祷告呢也要，当然也能你全家能听得懂，然后根据你家庭的实际需要，作为家长就要牧养自己的家庭啊， 了解实际需要认罪的啊，了解呢啊，实际需要感恩的来带领家庭祷告啊。时间上当然也要有分寸啊啊。刚才我提到说那个彼得说祷告只有四个字，你说反正彼得祷告上帝最垂听了，我也回去说主啊救我，就算家庭礼拜祷告了，那不行，对不对？但是你家庭礼拜祷告的时候时间不宜太长啊，孩子才两三岁四五岁啊，到了晚上都已经八九点钟了十点钟了，你还在那里祷告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跪在那里，你还没起来他早就跪在那里睡着了啊，或者他早就走神了。所以这个我们都需要什么，有一些分寸。然后呢啊，在家庭礼拜当然你也不能太声音太大了，影响到隔壁邻居啊。还有一个私底下的祷告当然是比较自由的发挥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一声叹息，对不对？有时候呢是呼求，有时候关起门来可以自己酌量多少时间，然后你可以在上帝面前什么哭泣欢呼啊。当然不是学灵恩派那种在地上打滚，你实际需要倾心吐意的时候，你肯定会有附上正常的情感，正常的情感我表示说大家也听清楚，对不对啊？只要不影响别人就好，你关起门来没有影响到别人啊。那生活中的祷告呢也要注意分寸啊，你不要在那里啊，在看电影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件事情需要祷告，你大声的叫起来，全场的人都被你吓到了啊，那不行，对不对啊？这是好。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一件事情会祷告，甚至什么开车的时候也会祷告啊。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一边开车的想到一件事情，我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我的孩子在后面听到，他说爸爸你怎么在祷告啊，他以为我祷告眼睛闭上了，他说你要知道你在开车啊，他担心怎么样，他担心你开车的时候眼睛闭上就怎么样啊，撞车了怎么办，出车祸啊。我可没有那么笨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些人说祷告必须闭上眼睛啊啊，祷告是不是真的必须闭上眼睛啊？不是的啊，不是的，而是什么呀，闭上眼睛是为了怎么样更好的亲近心灵，更加安静的去亲近上帝啊。所以当然公祷的话呢你必须服装要整齐啊，不管是家庭礼拜还是在教会里边啊，几个人一起有公祷，你必须服装要整齐，姿势还要什么端正啊，不能光着膀子啊。有些人怎么样啊，我们家庭礼拜了，我们几个人他就什么邋里邋遢的啊，穿着一个短裤光着膀子也祷告啊，然后怎么样，家庭礼拜他根本不把衣服穿端正，这是不合宜的啊。有些人怎么样，家庭礼拜坐不像坐，站不像站，躺不像躺着，这是对神的不敬畏。所以坐要有坐相，站又有站相啊，躺着就你不能，身体好的你公道你为什么要躺着，对不对？那是不可以的。所以私底下祷告当然也要服装整齐了，你今天要祷告在跪在上帝面前祷告，因为你这是什么呀，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但是呢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比较迷信的说法啊，他说你当然我们都提倡祷告敬拜的时候都要什么穿着整齐，还要什么样，还要姿势端正，当然心态是最重要的啊。那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必须穿着整齐，各位，那我们私下祷告有时候我们其他的礼拜都做好了躺下去了，我们 有时候会想到一个弟兄的需要或者教会的需要，我们会借着心里的仰望再向上帝祷告，衣服都脱好了躺下去了，那你要不要说我为了这件事情祷告非得要把衣服穿起来再起来，那是没有必要的啊。甚至你在洗澡的时候你都可能想到要什么啊，都可能想到一下子有些事情想祷告，那你那个时候你随时的一声祷告，那你说我先出去把衣服穿好再进来洗澡，有没有必要？所以人走这样的极端，说明他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迷信。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对祷告这样弄起来什么会神秘兮兮的。他说那他到了那里去看望病人的时候，我们平时都说衣服要端正，对不对？姿势要端正，那病人可能就起不来呀，很累呀，身体比较疲倦啊。你说你到了那里你也叫他跪起来，甚至在他那里祷告怎么样，祷告的很长时间。我记得一些假教会的人在，特别是到那个一些病人那里祷告，他怎么样，五个人过去探访，轮流五个人都一个一个都做，一个人都做了个什么一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我跟你讲，你那天去探访病人为他祷告，你是折磨他，不是给他带来益处啊。所以那些有病的人我们要注意，有时候我们多问候多给他多跟他说话反而是打扰他，你要让他什么呀多安静，甚至你过去几个人可以为他做一个祷告，尽量什么呀简短一点，你要有祷告你回家帮他带祷，然后尽量简短一点，然后呢你也没有必要让那个病人也必须起来说，你跪着他也跪着，你站着他也站着，这样子的话他本来没病的被你折磨成病还更多了所以我们在祷告的这些事情上我们要有一些智慧，当然必须要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这是我今天在讲的时候顺便参进来讲的。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说，因为上帝只将他的恩典和圣灵赐给那些不断的诚恳向他祈求并感恩的人所以基督徒你为什么没有得胜？你祷告太少了，你祷告太少你一直都不祷告所以一个不会祷告的人他不可能会得胜一个从来不祷告的人他在罪恶面前是不可能会得胜的。所以上帝将圣灵赐给那些什么和恩典赐给那些诚恳向他祈求并感恩的人。好，那在第117问说，蒙上帝悦纳的祷告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呢？第一，必须从心里指向那位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独一真神，祈求他命令我们向他祈求的事物。各位，在祷告之前你必须要认识什么？你祷告的对象你祷告的对象都不知道你在那里祷告你向谁祷告？你是和尚念经吗？所以那你必须要认识上帝各位，今天很多人怎么样，他不注重教导或者追求认识上帝，他只是祷告一通，这样的祷告，不认识上帝的祷告，你是在那里干嘛？你是在拜偶像。所以你必须向那位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独一真神祷告祈求，求什么？求他命令我们向他祈求的事物。所以上帝教导我们向他求什么，也要什么，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对这方面不知道的话是非常可怜的是非常可怜，你祷告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凭自己的感觉，他觉得我求这件事情祷告成就了，我就觉得上帝是与我同在的，上帝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你看一出圣经，看两出圣经，你就知道啊。我们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21章，列王记上21章27到29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径直身穿马裤，遂脱一张的马裤，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领到以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各位，从某种角度来讲，亚哈他的祷告也是蒙什么？蒙垂听了。但是亚哈有没有认识这位上帝啊？有没有认识救恩啊？没有。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的祷告蒙应允了，他说他所祷告的事情是不是上帝命令他祈求的事情？命令他祈求的，下文会讲到，求什么？灵魂和身体所需要。灵魂和身体求什么？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主导文所祈求的这一切。那圣经当中还有一句话使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诗篇第106篇的15节。诗篇106篇的15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各位，今天很多人他求啊，他说我求什么，上帝都听我祷告了。各位，以色列民在旷野什么？大其欲兴，他要什么？他要吃肉，他要吃什么啊？他埋怨，他说没有水喝，他们说没有东西吃，就埋怨，埋怨上帝。后来有没有赐给他们所求的？有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有没有得到？都得到了，并且什么？他们吃很长时间的肉，对不对？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亲爱的各位，你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的愁苦是什么吗？海德堡要你问答告诉我们怎么说，蒙上帝悦纳的祷告，你怎么知道你的祷告是蒙上帝悦纳的啊？所以第二方面，我们正确并彻底的知道我们所需用的和我们的愁苦。我们最主要的，我们的愁苦是什么？我们的罪要解决掉，我们的灵魂所需要的是什么啊？我们真实所需要的是什么？很多人他到上帝面前只求什么？我要吃的，我要穿的，我要喝的，我要住的啊！我要生意好，我要身体健康，并不是说这些不可以祷告，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自己最主要的要的是什么。就像一个孩子来到父母亲面前，他要的是什么？我要玩具，我要好玩的。父母亲一直教导他，你人生最主要追求的方向在哪里？上帝也一直教导他自己的百姓，你人生最主要所追求的方向在哪里？你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愁苦， 各位就把你所求的一切都赐给你。以色列民吃饱了喝足了，接下来上帝领到他们的是什么？是瘟疫，对不对？啊，上帝领到他们的是瘟疫，所以你所求的赐给你，但是你却从来没有追求自己的成圣。所以主耶稣教导他门徒说，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14-15节，帮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14-15节，预备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什么？上帝的旨意。所以明白按他的旨意求什么，我们什么就必得着。然后还要什么？好叫我们在上帝神圣威严的面容面前谦卑。当你知道自己的愁苦，当你知道自己的罪恶很大，当你知道自己的实际需要的时候，面对上帝的威容，你必须是怎样的心态啊？必须是谦卑的心态啊！必须是谦卑的心态。我们看诗篇145篇，诗篇145篇第18-19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拯救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再看以赛亚书66篇第二节。啊，66章第二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是什么心态啊？忧伤痛悔的心，是谦卑的心。各位，你向上帝求什么是你该得的吗？有没有什么是你该得的？所以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他说，弟兄，我昨天跟上帝，他说昨天晚上我跟上帝吵架啊，因为他说我想要的他不没给我，我向上帝吵架。各位，上帝欠你吗？所以怪不得很多人祷告在上帝面前就像什么，就像吵架一样，就像命令上帝一样。各位，上帝是你的仆人还是你是他的仆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深深知道，这一切给我们都是我们不该得的，都是我们不配的，而是什么？上帝他应许给我们，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去寻求啊，照着他的旨意去求，并且要谦卑的去寻求。好，那第三呢，说我们完全确信，尽管我们不配，但他必因着主基督的缘故应允我们的祷告， 正如他在圣经里所应允我们的。啊，虽然我们谦卑，谦卑不是假装的，不是客套话，对不对？我们深深知道自己是不配，虽然我们不配，你不要不配到故意谦卑说我就不敢求了，你却怎么样？知道上帝因基督的缘故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一定会应允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的罪被基督的义什么所遮盖了，我们是站在儿女的地位上向父亲祈祷。所以一般正常的家庭，儿子跟父亲讲话应该都会怎么样？一个是存尊敬的心，然后什么啊，非常自由的比较亲近的对父亲说话，然后也相信如果我求的对的，父亲都会给我的，对不对？今天你的父亲如果跟你的关系是正常的，或者啊，当然现在很多社会上很多家庭是扭曲的啊，所以很多人的父亲观也是扭曲的啊。那我们正常的向父亲求，所以一个孩子如果说我作业本做完了，我要父亲给我一本，买一本，正常的父亲都会怎么样给他啊。如果这个孩子故意在啊没有啊没大没小的对自己的父亲没大没小的命令，你必须给我，不给我我就怎么样啊，这样子是对父亲的什么不敬啊。所以亲爱各位，我们在上帝面前也一样，要存着什么敬畏的心，谦卑的心，还要什么确信父亲因基督的缘故他必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正如他在圣经里所应许的。因为圣经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啊。这句话经常被灵恩派啊所利用，他们成功神学，求什么就得什么啊，而是圣经里上帝在圣经里所应许给你的，你照着他的旨意所求的，无不得着。好，那第118问，上帝吩咐我们要向他祈求什么呢？向他祈求灵魂和身体上一切所需用的啊，也就是我们确实所需要的，灵魂和身体确实所需要的，就是我们主基督自己在教训我们的主导文中所包含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都是什么？我们所求的都是要浪费在宴乐之中，所以得不着。你所求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啊，你要求什么样的车，你要求什么样的房子啊，你要求那个灵恩派的啊，赵荣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所求的要什么，你要什么车，什么牌子，什么颜色啊，什么高配，怎么配的，配置的都要想好，然后列好再向上帝祷告。你信上帝能啊，信上帝会给你，就会你什么，你祈求就会被你得着。这是什么？这是鬼话啊，这是鬼话。因为我们走天路，身体灵魂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凡我们身体灵魂所需要的一切，主他都会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可以向他祈求。所以祈求也是我们一生的什么愿望和追求。基督徒的祷告就是我们的什么希望自己这一生达成的果效。所以那主导文，主耶稣借着主导文就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各位，难道主导文主耶稣只是教导门徒说你去背一下就可以吗？不是，而是要告诉他们什么祷告的最主要的骨架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所追求的一生所要的是什么，你向上帝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你这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所以就有了主导文 下面的啊一个主导文。那主导文呢，接下来的几个主日呢，我们会继续来讲解这个主导文的内容，怎样一项一项的，怎么样向上帝祈求，祈求的事项命令我们什么啊，使我们所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所以在下面我们会继续的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圣洁的上帝，你召你自己的百姓也要圣洁，你将你的律例典章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恶和败坏，并且认识到自己罪恶败坏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赦免和怜悯。不但如此，我们因着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我们本该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在我们时常看到自己身上的败坏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主啊，我们成为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你哦，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了这位祷告的对象。主啊，我们要学习认识你，并且认识我们自己的愁苦，也认识到我们该谦卑的向祈祷，按着你自己的旨意去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我们唯有这一生与你同工，过成圣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唯有求你将你生命的道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让我们谦卑顺服的来跟着你的脚步走。天父，求你顾念你自己的百姓，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当中，使我们借着祷告来荣耀你的圣名，借着祷告与你同工，借着祷告使我们得胜一切的罪恶。天父，求你向你的百姓施恩，我们今后的道路都仰望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